那么四世纪为什么叫做四世纪呢？我讲很简单，因为神曾经在这个本书的里面讲到13个士师，那么所以就叫做四世纪。四世纪就从约书亚死以后一直到了这个扫罗王，那么一共有多少年呢？一共有400多年。这400多年里面有一句话，他们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所以在400多年的当中，就是没有王，就是任意而行。所以在400多年的里面，他们的灵性堕落，他们的道德就跟着堕落。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所以一片的黑暗。因为这样的缘故，他们里面产生很多的分歧。那么所以这是四世纪他在里面主要的光景。这一本四世纪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败落以后就刑罚，以后就呼求，以后就拯救，以后又败落，以后神又刑罚，以后又呼求，以后又拯救，又败落，又刑罚，又呼求，又拯救。那么这样连环一共有多少次？一共有7次，有7次。所以我想我们有时候的灵性也是在这种光中，就是又败落，又被神刑罚，又呼求，神又拯救，那么一直在这样打圈子。所以嘛，我在这一次呢准备用8天晚上，那么略略把它里面的原因向各位弟兄指出来，免得我们从它复测，我们又落在那一种错描的里面。现在我们请大家翻开四世纪第一章
第1节到第7节。亚述亚死后，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，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？耶和华说，犹大当先上去，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。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，请你同我到研究所得之地去，好与迦南人征战，以后我也同你到你念州所得之地去。于是西缅与他同去，犹大就上去，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，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，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，与他征战，杀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。亚多尼比色逃跑，他们追赶，拿住他，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。亚多尼比色说，从前有70个王，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，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，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。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，他就死在那里。
到这里为止，那么我们还没有，不要盖起来，我还要读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在这个第一段的里面，我要把我今天晚上所讲的要点都向各位问出来，那么盼望我问你答，我问你答。当时约书亚死了以后，他们就求神，到底谁要先上去打这个仗？那么当时神给他们怎么答复？2个字是谁？犹大，犹大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以后到第3节的地方，犹大并没有自己去。犹大呢就去请谁跟他一同去？西面，他哥哥西面，叫他哥哥西面跟他一起去。那么去了以后呢，他们就跟着迦南人打仗，以后就抓了这个迦南的王，叫做亚多尼比色。亚多，他抓到的时候就砍断他的什么手脚大拇指，把他的手脚大拇指砍断。到了他们把他手脚大拇指砍断的时候，亚多尼比色就说，从前有70个王也是被我砍断他的这个手脚的大拇指。以后呢，他们把他砍断了以后，他把这个亚多尼比色带到哪里去？耶路撒冷。好，那么弟兄姐妹，我请大家，我问你这几个问题都是我要讲的，那么既然都是我要讲的，你答了以后你就会记得很清楚，我所讲的你都在心里面，都在脑子里面。第一个问题，他们求神谁先上去，谁应当先上去，2个字啊，请大家大声一点，我们虽然不是跟李长寿弟兄那里督导，但是我们也应当有精神一点。谁先上去？
犹大。
还有呢， 以后他没有先上，自己先上去，他就叫一个人给他上去，那个人是谁？西面是他的哥哥。那么到了他把亚多尼比色抓到以后，他就砍断他什么东西？手脚的大拇指。那么再有呢，他不但把他砍断，还把他带到哪里去？耶路撒冷。这几个问题都是我要讲的。那么再看下面一段，请大家也是看第一章。第一章我们看第二十十九节，十九节我来读就好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，犹大赶出山地的居民，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有什么？铁车。他们有铁车。那么再看第二十七节，二十七节，马纳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，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，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，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，米介多和属米介多乡村的居民，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。三十节，西伯布伦没有赶出。再看三十一章，亚瑟没有赶出。再看三十三节，拿布他利没有赶出。再看三十四节，亚摩利人强迫但人住在山地，不容他们下到平原，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伦，并杀兵。然而约瑟家胜了他们，使他们成了富苦的人。亚摩利人的警戒是从雅克拉宾波从希腊而上。那么这里呢有好几次讲到犹大底下有四个字，讲到马拉西底下也有四个字，讲到以巴莲底下也有四个字，讲到亚舍底下也有四个字，讲到拿布他利底下有四个字。这四个字是什么？没有赶出。犹大没有赶出，讲到以巴莲没有赶出，亚瑟没有赶出，马纳西没有赶出，马拿布他利没有赶出。那么为什么没有赶出呢？为什么没有赶出？你看没有赶出啊，在这个二十九节的地方，他说把山地的居民都赶出，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。为什么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？因为他们有什么？铁车。因为他们有铁车。山地的居民赶了，平地的居民没有赶。为什么没有赶？因为他们有铁车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缘故。还有一个缘故呢，为什么他们没有赶出呢？在二十七节最后一句，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。什么叫做质疑呢？你不要我住，我偏偏要住，看你怎么办。说偏偏要，这个质疑这两个字呢是叫做偏偏要。你不要我住，我偏偏要住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所以我们把质疑这个叫做偏偏要。没有，还有为极致强盛。为什么？就是犹太人强盛了。那么既然犹太人强盛，为什么没有赶出呢？为要叫迦南人成为什么人？富苦的人。这句话很多很多，成为富苦的人。所以里面讲到没有赶出很多很多。还有一个呢，就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他们有铁车。那么再有呢，讲到他们偏偏要住，看你怎么办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讲到叫他们成为富苦的人。那么我再请问一下，这一段圣经讲什么人什么人，底下四个字是什么？没有赶出。请大家说没有赶出。那么为什么没有赶出呢？山地赶出，平原没有赶出。为什么没有赶出？因为他们有什么？因为他们有铁车。他们有铁车。还有呢，没有赶出。为什么没有赶出呢？因为你要我赶走， 我不走，我偏偏要，这是一个说。那么再有呢，就是成为不苦的人。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一节，第二章第一节，我们念到第五节，起应的念。
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京，对以色列人说，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，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。我又说，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，要拆毁他们的祭坛。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，为何这样行呢？因此我又说，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，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。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，百姓就放声而哭，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京，就是哭的意思。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。
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谢谢你，因为有这一本圣经可以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的时代。主啊，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的时代跟那个时候的时代一样，求你今天晚上开我们的眼睛，也用着你拯救的手把我们从这种世代里面拯救出来。主啊，我求你今天晚上你也恩待这个聚会，从早到晚，从开始到末了，你的恩典都一直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我更恳求你开恩，用着你的手摸你的仆人，好叫他的软弱能够变成你的刚强。主啊，把这个聚会完全交给神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刚才已经念了三段圣经，第一段圣经是在第一节到第六节，这是第一段，第一节到第六节。那么第一节到第六节，他们问神说，神啊，谁应当上去？神说，应当犹大先上去。以后犹大呢，到第三节，他就找他的哥哥擦伤，叫他的哥哥就跟他一堂上去。以后他们上去就去打仗，就把迦南王就把他抓了，就是亚多尼比色。以后呢，就把迦南王的手脚大拇指通通把他砍。到了砍的时候呢，这个迦南王就说，从前有70个王，我砍他们的手脚，现在我得报应。以后呢，他们就把这个迦南王就带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去。这是第一段。那么第二段呢，就提到了什么人什么人他们没有赶出谁，什么人什么人没有赶出谁，什么人什么人没有赶出谁。那么为什么没有赶出呢？山地赶出，平原没有赶出，因为他们有铁车，这是一个原因。再一个原因，为什么没有赶出呢？因为他们要叫他们走，他们偏偏不走。那么为什么没有赶出呢？因为这些人对他们有好处。怎么有好处呢？把他们留下，可以给他们挑水，给他们撇柴。这是第二段。那么到了最后一段呢，是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那里有两个名词，一个名词是叫基甲，一个名词是叫做波京，叫做波京。那么我晚上的题目要提到这个败落的开始，败落的开始。今天晚上我只要讲两点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为什么他们会败落呢？第一点，他们会败落，就是因为信心软弱，败落，信心软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了解，我们因着信跟神把建立关系建立，我们也因着信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得他的丰富。我们也因着信，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面一直进入丰富，所以通通都是信，都是信。所以有信，我们才把关系建立起来；有信，我们才在属灵路可以好好走；有信，我们才能够一直进入到神的丰富，都是信。那么他们在信心软弱，怎么样软弱呢？到了约书亚王死的时候，他们就问神，谁应当先上去？神就给他答复，犹大先上去。我已经把那地赐给他们。所以你在神的大福看见很明白，因为他说谁上去，犹大上去，很明白。还有呢，神的应许也清楚。怎么清楚？他说我要把那地就交给他们，应许也清楚。所以神只有提犹大，神并没有提别人，神只有讲他，神并没有讲他们，并没有。那么既然只有讲犹大没有讲别人，只有讲他没有讲他们，为什么到第三节犹大会去找他哥哥帮忙呢？ 他给他哥哥说，哥哥西面，他说你跟我同去，以后我也跟你同去。那么为什么会去找他哥哥帮忙？原因他没有完全接受神的应许，没有完全接受神的应许，这就是在信心上面软弱，软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信心上面软弱会造成三种情形，谢谢。第一种情形呢，他去找哥，他哥哥，这就是仰望人，这就是依靠人。一个，我们信心软弱也是一样，好像从前有一个君王叫做亚撒，他脚上有病，以后历史上怎么记载呢？他不求告耶和华，他求告医生。那么为什么神那样一个记载？因为他信心软弱，因为信心软弱，他只有仰望人，他不仰望神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信心软弱，我们第一个毛病就是仰望人不仰望神，就是依靠人我们不依靠神，这是第一件事发生。第二件事呢，信心软弱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他们把这个亚多尼比色抓到，就把他手脚这个大拇指砍了，到了把手脚大拇指砍了以后，亚多尼比色就说，他说从前70个王在我的跟前，我把他们的手脚大拇指都砍了，现在我得到了报应。你看对待敌人呢，砍人的手脚，这是肢解人的身体。这个肢解人的身体，你在圣经里面别的地方从来没有看见，没有看见。约书亚他曾经打个武王，把这武王抓来，没有看见约书亚就肢解这武王的身体，肢体没有。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他们会这样做，这是向亚多尼比色学。亚多，因为亚多尼比色也这样做，他们向他学。所以信心软弱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？就是会去学外邦人，学会去学外邦人。有一次我在香港领一个聚会，我那一天呢去参加他们建堂委员会。我在参加他们建堂委员会的时候，那一个建堂委员会的主席他就站起来，他说我们这一次的建堂不是普通的堂，我们这一次的建堂是一个大堂，因为那个堂可以坐几千人，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数目很大，我们所需要的钱也是很多。那么既然是多呢，我们整个教会应当要动员起来。那么这些话都没有错，这些话通通都对，动员都对。那么动员起来做什么呢？我们应当想办法去找钱，我们应当想办法去要钱，要钱。那么这个想办法找钱，去要钱，你怎么样去找，怎么样去要呢？他说我在这里一共拟了几十个办法，我把头一个办法一到末了一个办法通通练给你们听，给你们。那么这些办法练出来呢，我心里面有一个什么感想呢？我心里面有一个感想，这是向外邦人学的，外邦人学的。怎么样向外邦人学的？外邦人他们要钱，他们可以拿一个募捐布去找这个人捐一点，找那个人捐一点，这是向外邦人学的。还有一个怎样向外邦人学的呢？因为他们说这个小孩子你们可以表演，以后就卖戏票，能够叫人来看，卖票这个找钱，这是向外邦人学的，外邦人。所以信心一软弱，你就会跟外邦人一样，你就会走外邦人的路，你就会去走像外邦人的样子。所以亚多尼比色怎么样做，这一个犹大他们也怎么样做，就这个怎么样做，就向他学，信心软弱。再有人的信心软弱有什么事发生呢？你看他把这一个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去，那里他带到耶路撒冷去做什么呢？好像从前的打仗战争，他们叫把俘虏就带到京城去。那么把俘虏带到京城去做什么呢？显耀自己的得胜。信心软弱就是如此，一个人到信心软弱，这个人的己就跑出来，就跑出来，就借着这个俘虏来显耀自己的得胜。所以这个信心的软弱，他就显耀自己的得胜，这是他们的软弱，这是一点。 第二点呢，他们那个时候讲到犹大没有把迦南人赶出，讲到马拿西没有把迦南人赶出，讲到亚瑟没有把迦南人赶出，讲到了拿弗他利也没有把迦南人赶出，那个，那么为什么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呢？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呢？我想一个解释就是容让，容让他们；还有一个解释呢，就是不彻底，就是说你赶是赶了，但是没有赶光，没有赶光。这个没有赶光，这就是不彻底，不对。所以这个败落的一个原因，一个就是容让，一个就是不彻底。我想我们今天神的儿女，容让这两个字有好的解释。怎么样好的解释呢？好像说我被人家占便宜我能够容让，这是好的容让，好的容让。好像说我被人家无端的攻击或者有端的攻击，我不气愤也不报复，这个容让，这个也是好的容让，这个都是好的容让。那么这种容让是什么呢？这种容让表明我能够忍耐，这个容让表明我心胸宽广。那么这种容让不是坏的容让，这种容让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容让。但是容让有一种坏的，有点坏的。什么叫做坏呢？好像说我对某人讲了一句谎言，我就替自己解释，这是不得已的，这容让，这种容让就是不，这是坏的。好像说我应许了人家的事我失信没有做，那么结果怎么办呢？我替自己解释，我的太忙，我时间不够，我用这样宽容自己，这种容让，这种容让就是坏的。好像说我被人家欺负，结果呢我用的办法去报复，那么像这样的这是坏的。如果容让，这种容让是坏的，懂吗？所以容让这件事呢，今天在神的家里面，我看见有一种容让之好。你对别人欺负你，你对别人占便宜你，你对别人凌辱你，这个容让就是好的。但是到对自己，这个容让就不好，懂了吗？那么现在我们看，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，是不是我们也得容让？什么容让呢？因为你如果读这全本圣经，你就看见什么呢？你就看见神的这个殿里面有金，神的殿里面呢有这个宝石，不论金也好，不论宝石也好，都是讲究纯粹。这个金的价值越高，因为这个金呢它的成本是越大，成本越大所以价值越高。还有宝石，这个价值越高，因为它里面越没有瑕疵，因为越没有瑕疵这个价值就越高，就讲究纯粹。耶稣基督他讲到一块钱你不能够用两种种子，他讲到一件衣服你不能够用两个料，讲到一个篮你不能够用两种牲口，不能够牲口。那么你从这里看呢，神要的是什么呢？神要的就是纯粹，就是纯，就纯粹。但是今天我们看见教会有什么危机呢？就是容让那一些跟神性质不相合的，我们容让，我们容让。我这里拿出几个例子，一个例子好比说婚事，教会里面常有婚事，有人用酒，用酒。他为什么用酒呢？如果没有酒，为什么叫做酒席？如果没有用酒，亲戚朋友说我们这个人太吝啬。如果没有酒的话呢，人说这个怎么样呢？能够去应付人，帖子怎么给放得出去？那么神的儿女为着要体恤人，为着呢要讨好人，为着要妥协人，所以我们容让，我们也是用酒席，也跟社会人一样。好像说丧事，我们看见丧事，丧事，圣经里面给我们说，天上地下除了神的以外，一切都不可拜，这是很清楚，这是很明白。但是今天很多的丧事多一个公祭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礼仪，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。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话，人家会指责你；没有这样做的话，人家会说你吃苦不化。所以为着怕人讲，我们就容让，前面来一个公祭，后面来一个追思聚会，这也是容让。前天最近有两个传道人 女的，跑到我礼拜堂去就哭了，哭了。我问他什么事呢？他说他们的一个很好的人才现在突然间垮了，很垮。为什么会垮呢？因为他很有才干，话讲得很漂亮，讲台上面的信息释放得很明白，明白。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所以大家都喜爱他，大家都接近他。他有恩赐，就跟着参孙一样卖恩赐。以后呢，借着恩赐，他跟女孩子在一起，以后就跟一个女孩子就办了这个超友谊的关系。那么办了这个超友谊的关系，你坐在那里，神就不能在那里，这整个教会里面属灵的气氛就垮，立刻就垮。那么他来问我，吴勇长老，你一位怎么办？我说很简单，把他赶出去。他说赶出去太可惜，这么一个好的人才赶出去太可惜。那么为什么不赶出去？因为容让，也是容让，也照样是容让。那么结果你罪在那里，神就不在那里。为什么让他在那里？因为容让，容让。再有，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地方，教会不是一个属世的地方，属世的地方。但是有时候我们就用属世的方法，有时候我们就用属世的做法，这也是容让，也是容让。所以我们看那个时候为什么败落，容让，容让迦南人住在那里，容让迦南人跟他们在一起，这是容让。那么再有，除了容让的解释，再有就是不彻底，不彻底。什么说不彻底呢？因为他有的是赶了，但是有的没有赶。赶是赶，不是没有赶，但是没有赶干净。赶是赶，不是没有赶，但是没有赶光。这是一个不彻底。迦南人有两个解释，一个解释是什么呢？一个解释是罪恶。迦南人还有一个解释，这个解释就是世界，就是世界。我们现在常常听见复兴，听到复兴，我们也知道复兴的路在哪里。复兴的路，大概没有一个神的儿女不知道复兴的路在哪里，都知道这个复兴的路在哪里。那么复兴的路在哪里呢？就是祷告。你看这个四世纪的下面就是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以后带领以色列百姓拜米斯巴的水边，在那里做什么？祷告，祷告。从哪里复兴？从祷告的复兴。还有你看这个以利亚，他看见当时以色列百姓都拜巴利，以色列百姓都远离神，要带领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带领？祷告，也照样是祷告，都知道是祷告。但是路是知道了，但是这一条路怎么走不知道。路是知道，但是这一条路怎么走就不知道。这个祷告是知道，但是这个祷告怎么做啊不知道。祷告怎么做就不知道。那么你看撒母耳，他用祷告带领复兴。撒母耳祷告怎么做呢？就审判百姓。什么叫做审判百姓呢？就对付他们的罪，对付他们的罪。那么还有，你除了撒母耳以外，你看尼希米，他听见自己的故乡城门被焚烧，城墙被拆毁。既然城门焚烧，城墙被拆毁，那怎么办呢？去祷告，盼望这个城墙能够再盖起来，能够再复兴起来。可是尼希米怎么祷告呢？认罪。他说神啊，我和我父家都犯了罪，认罪。那么今天我们认罪常常发现不彻底，有的罪认了，有的罪隐藏了，这不彻底。哪一种罪认呢？大家都有的我就认，因为反正认出来也不会见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如此，你也不过如此。所以有的罪认，有的罪不认。为什么不认呢？因为这种罪我认出来，你也不过是如此。那么还有呢，有一种罪是没有代价的，这种没有代价的罪对付了，到了有代价的罪把它隐藏了，不对付，这叫做不彻底，叫做，这叫做不彻底。所以当时的败落不是说没有做，做是做了，做得不彻底，不是没有赶，赶是赶的，赶得不彻底，赶得不。那么再有这个迦南代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世界，代表 代表世界，不是没有赶，赶着赶的，赶得不彻底，赶得不。那么再有这个迦南带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世界，代表世界。我们常常说世界进入教会，其实教会是什么？教会就是我们这些人，就是我们这些人。所以世界进入教会，世界就进入我们这些人的心。所以我们把世界带进叫教会，不然什么叫做世界进入教会呢？但是什么叫做世界？我穿的可以说是世界，我吃的可以说是世界，我眼睛看的可以说是世界，就是，所以穿也是世界，吃也是世界，眼睛看也是世界。那么既然不要世界，是不是叫我不穿不吃也不看呢？既然说穿也是世界，吃也是世界，你看也是世界，是不是叫我不要穿不要吃不要看呢？我想神没有那样意思。那么既然没有那样意思，什么叫做世界？反正那一件东西能够把你的灵沾污的，那就叫做世界。凡是那一件东西能够把你的灵霸占的，叫做世界。那一件东西能够把你沾污，那叫做世界。那一件东西能够把你的灵霸占，就叫做世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讲得太远，我们就讲到今天晚上，今天在台湾的晚上的聚会，普遍的人很少。为什么普遍的人很少呢？因为大家关在家里面看连续剧、电视。我并不是说电视不可以看，如果那一个电视把你亲近神的时间霸占，那就叫做世界。如果那个电视把你的祷告的时间霸占，这就叫做世界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晚上有多少的人没有被这个世界霸占呢？还有这个世界的东西，今天要引起人的兴趣，一定要找刺激。你看犹太人他们在过旷野的时候，他们给摩西怎么说的？他们，我们在埃及多好，有葱有蒜，我们在这个旷野，玛纳，今天的玛纳，明天的玛纳，平淡无味，讨厌死了，厌烦死了。那么为什么葱跟蒜？葱跟蒜都是味道很浓的，葱跟蒜都是会刺激的。今天我们活在肉体的里面，我们这个肉体都要刺激，所以现在那一个电视里面的东西都用一种很浓的，都用一种能够刺激你的肉体的，好叫能够把你吸住的，能够把你的迷住的，把你迷住，这叫做世界。喂，什么叫做世界？不能够说吃就是世界，也不能够说穿就是世界，也并不是说看什么就是世界。如果那一件东西能够把你的灵弄污秽，那一件东西能够把你的灵霸占，那一件东西就叫做世界。但是有多少人对付干净呢？礼拜天我不看，但是我平时在看，我不看就不看，你也礼拜天不看。所以多少人把这件事情把它弄得彻底呢？把它弄得彻底呢？所以那个时候败落，这个败落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一个就是容让，一个就是不彻底，一个就是不彻底。今天我们多少神的儿女，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，我们容让那些跟神性质不合的，我们今天在属灵事情上面，我们不彻底，我们对付着对付，但是不彻底对付，我们落到这样一个光景，结果我们被世界霸占，结果我们被罪恶把我们沾污。那么为什么缘故他们会容让？为什么缘故他们呢会不彻底呢？这个原因在哪里呢？刚才我也说了三句话，也是三个原因。犹太人他们跟迦南人打仗，他们打的时候呢，他们把这一个山地里都把他赶出，他们平地里赶不出去。为什么赶不去？因为他们有什么？是有什么？铁车。因为他们有铁车。可是如果你去帮约书亚记，你帮约书亚记看见什么呢？在约书亚的时代，从前迦南也有铁车，那么这个时候也有铁车， 从前约书亚所依靠的那位神，也是他们今天所依靠的那位神。从前约书亚的时代依靠的那一位神带领他们把他们赶出去，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位神带领他们不能够把他们赶出去呢？你说有铁车，约书亚的时代那个时候也有铁车，那么那个时候有铁车他们能够赶走，为什么这个时候有铁车不能赶走呢？这又讲回来，又是信心的问题，又是信心的问题。那个时候他们有信心，这个时候没有信心，那个时候他们信心大，这个时候信心小，那个时候他们信心刚强，这个时候他们信心软弱，他们信心心软弱。一个教会也是一样，一个教会你从前做事情你不考虑人的问题，你也不考虑环境的问题，你只要考虑什么？这一件事是神的旨意，这一件事是神的旨意。人的问题再难神会负责，环境的问题再难神也会负责。所以人的问题摆在一边，环境的问题也摆在一边，他单单什么呢？单单是看神的旨意。今天不一样，今天要讨论一件事，哎呀人是怎么样，哎呀这个环境怎么样。为什么从前不考虑人也不考虑环境，为什么现在人也考虑环境考虑？这是信心出问题，信心问题。从前我们有过一段的时代，我们遇见艰难的时候我们平静安稳全心依靠，但是今天我们遇见一个艰难的问题，我们像锅中蚂蚁，我们不知如何是好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这个信心的问题，信心的问题。所以这个容让，为什么容让呢？因为信心不坚，所以容易妥协，因为信心不坚所以容易容让，这是一个缘故。再有一个缘故，为什么容让呢？你刚才呀、练到了，他们说什么呢？要叫他们走，他们说我偏偏不走，偏你叫我走我偏偏不走，那么偏偏不走，让他偏偏不走，把他踢出去，把他推出去，把他砍出去。那么为什么缘故呢？能够让他偏偏不走呢？我讲原因很简单，犹太人胜不够，胜不够，你要他走他偏偏不走。为什么偏偏不走呢？因为胜不够。好像说有一个大汉来到你家里，你来到你家里，他坐在那个地方，你叫他走，他说我偏偏不走。那么偏偏你怎么办呢？因为你看他又高又大的，你就只好让他坐在那里，他偏偏不走。所以这个偏偏不走，这是胜不够，胜不够。弟兄姐妹，你的灵里面有没有这个痛苦呢？你胜不够，常常在石头上面出毛病，明明知道不要让石头出毛病，但是等到了跟这个谈跟那个谈，别人也谈，就把你引出来了，结果你胜不够，你又讲了，又多话了。那么有时候呢，你常常说不要发脾气，发脾气好像火一样，把一个工程就建造了，你发一次脾气放一把火都烧光了。所以不要发脾气，脾气会伤自己，脾气会伤别人，脾气伤自己会把胃打坏，脾气伤别人会把关系弄坏，所以不要发脾气。但是胜不够，脾气又发，脾气又发。那么你明明说知道我们要对给神的容量多少，乃是给人的容量多少。你如果给人的容量大，乃是你给人的容量大。如果你对人的容量大，就对神的容量大，所以你就知道我对人的容量要大。怎么样叫做对人的容量要大呢？如果他好我里面可以容，他坏我也可以容，他好我不计妒忌可以容，他坏我也容，他批评我论断我也可以容。我的容量大，我对人容量大，就是对神容量大。但是胜不过，你要大他就大不起来，他偏偏要小，偏偏要小，大不起来。所以胜不够。怎么我们属灵的光景就是这样？那个时候他要叫迦南人走，迦南不走，偏偏不走，看你怎么办。他胜不够，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他不比他强。如果比他强你不走，看看你走不走。如果把那个威武拿起来，看看你走不走。但是犹太人那个时候大概一摆出来摆不出去， 怎么摆不出去的那一种软弱的样子，那一种的这个瘦弱的样子摆不出去，所以他偏偏不走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属灵的光景有一个是属肉，有一个是属灵，我们跟拔火一样的，拔火那一边墙那一边就被拔过去，这一边墙就被这一边拔过来，跟拔火过一样。我们的灵命也是一样，我们灵命强，我们肉体就压下去，我们的肉体强，灵命就被压下去，也一样。所以为什么缘故涌浪呢？为什么缘故不彻底呢？因为我们灵命软弱，因为我们不追求，因为我们灵命软弱是不追求的缘故，所以结果呢，你就得让它下去。这是第二个缘故。第三个缘故呢，为什么缘故你不把他们赶走，叫他成为服苦的人？什么叫做服苦呢？叫那些迦南人在他们中间撇柴，在他们中间挑水。这个撇柴跟挑水做什么呢？撇柴给的就是给他们做服役，所以叫做服苦的人。不过所以为什么容让他们，为什么不赶走他们呢？因为他们对我有好处，对我也有好处。我们今天多少神的儿女，为什么缘故容纳一些跟神不合的留在我们身上？因为这个对我们有好处。我有一次到台大医院，我给一个人传福音，传福音，我问他信不信，他马上就告诉我信。他说如果你早来告诉我，早信就好，没有想到了，我现在到现在才信。那么我说你真的要信，他说真的信，你告诉我要怎么样信。我说怎么样信？要悔改。他问我说什么叫做悔改？我说悔改很简单，从前做的以后不要再做。他说我从前做很多，哪一种做的以后不要再做？凡是被你的良心定罪，凡是被法律定罪，那么这一些你从前做的不要再做。他说这样我现在不信。我说你不是说信很好吗？为什么你现在不信？他说吴先生你过来一点，我告诉你。他告诉我，他说我告诉你，我是在做假药生意的，一本万利，如果这个不做的太可惜。那么为什么他不肯对簿呢？因为这个对他有好处，对他有好处，所以他就不肯放下，他不肯的彻底把他对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为什么那一些迦南人容他们在那里，一个是信心问题，一个呢是这个不追求的问题，太弱，不强过他，没有强过他。一个呢就是因为迦南人对他有好处，所以把他留下来，都是这些问题。那么你看他们的败落就是这两个原因，两个原因，一个原因就是从信心开始软弱，软弱，信心开始软弱，你就仰望人，你就依靠人。你看，信心开始软弱，信心软弱，你就去效法人，就跟人一样。信心开始软弱，你灵性软弱，你自己就跑出来，你就显耀自己的得胜。不是，再有呢，他们容让跟不彻底。为什么容让又不彻底呢？缘故也很简单，因为信心的问题。还有什么问题呢？还有就是说自己胜不过他。那么还有呢，因为留下的东西对我有好处，能够给我复义，能够给我复苦，能够给我挑水，能够给我撇柴。那么一直到了第二章第一节，一直到第五节，第一节他讲一个名字叫做解甲，第一节讲一个名字叫做波金，波金，他说神的使者从解甲来到波金，解甲而波金。如果这两个地方你可以这样讲，约书亚是叫做解甲，这个四世纪就叫做波金，波金。约书亚的是叫做得胜，这一个四世纪是叫做失败，叫做失败。那么解甲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？以利沙跟随以利亚从什么地方开始跟起？以利沙跟随以利亚从什么地方开水跟起？开水跟起，以利沙 要跟以利亚，因为以利亚要被神把他接去，由以利沙就跟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，他从什么地方开始跟起？解甲，解甲，撒母耳做王，这个扫罗做王，撒母耳吩咐他一件事，第一件事吩咐他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解甲，在解甲等候，也是解甲，解甲。那么你从圣经，你看见很多解甲，好像解甲是我们属灵的第一战，第一战。为什么属灵第一战？扫罗你要做王，第一个问题就是解甲。这个以利沙跟随以利亚，第一个问题就是解甲，第一战就是解甲。为什么解甲这么重要？你回家去看约书亚记第五章，约书亚记第五章讲解甲叫做滚去。他们在那个时候做什么事呢？就是割礼，就是滚去。所以解甲这个字是什么呢？解甲这个字呢，就是割礼，就是对付肉体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属灵的第一战呢，就是你对付肉体，你对，这是等于属灵的第一战。如果这个肉体没有对付，你第一战没有过去了，你以后就不要想过去，以后就不能过去。那么到波金是什么呢？因为犹太人离开解甲，你看这犹太人离开解甲什么意思呢？犹太人已经到一个地步，神的儿女到一个地步，对付这个肉体这件事已经不当作一回事，对付肉体这件事已经不当作一回事。弟兄姊妹，解甲是属灵的第一战，第一战。如果这一战没有走了，就没有第二战，没有第三战，没有第三战。所以这一战才有第二战，才有第三战。如果这一战都没有了，第二战第三战谈不到，根本谈不到。那么波金是什么呢？波金在刚才第五节里面叫做哀哭，哀哭。谁在哀哭呢？神的使者在哀哭。为什么哀哭呢？因为他离开这家，因为他把对付肉体这一件事已经不当作一回事。那么既然不当作一回事，这个属灵的路就没有办法跑上去，没有办法跑。当属灵的路没有办法跑上去，神的使者怎么能够不哭呢？所以犹太人的败坏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审查三件事。第一件事呢，我的信心软弱没？软弱没？第二件事呢，我们要审查我这个人对跟神不合理有容让吗？容让有不彻底吗？第三件事，我们是不是离开解甲，把解甲这一件事不当作一回事，不当作一回。如果把解甲这个地方不当作一回事呢，那么属灵路没有办法走了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走。所以结果呢，那个使者就在那里哭了，在那里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灵性的败落就是从这样败落，很微小的事，信心软弱败落，从容让不彻底败落，从没有对付肉体，从这样的败落，这个败落就从这样的败落。求主呢，今天晚上做一个开始，我们一个八个晚上呢，我们一直要往前走下去，一直给我们看见今天教会合一的一个问题。我用两个晚上要讲到合一的事，合一的事。这个合一今天已经被错解了，已经被错解。所以求主呢，让我们在这几个晚上的里面能够给我们一个好好的往前走。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带着能力，你的话一解开就放出亮光。主啊，巴不得你今天晚上借着你话放开出来的时候，好像光一样的把我们自己完全显明出来。主啊，给我们审查我们有信心没有，给我们审查我们对付那些跟神合不来的东西，我们对付的彻底没有，也给我们审查我们对付肉体这件事是不是已经不把它当作一回事。哦主啊， 如果我们落在这种情况的里面，你今天晚上用着你的光把我们光照出来。主啊，叫我们这一次不是在这一本书的里面知道一点知识，我们乃是在这一本书的里面能够得着你自己。主啊，所以求主你赐福给你的话语，叫你在这几天的聚会，你在我们中间得着当得的荣耀。我们向你这样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